十九，访兰。父亲喜欢兰草，过些日子就要到深山中一趟，带回些野兰来陪栽。几年之间，家里庭院就有了百十余品种，像要做一个兰草园圃似的，方圆十几里的人都跑来观赏。父亲并不因此而得意，反而倒有几分愠怒，以后又进山去，便不再带回那些野生野长的兰草了。这事很使我奇怪，问他又不肯说，只是有一次在进山的时候，要我和他一块儿访兰去吧。我们走了半天，一直到了山的深处，那里有一道瀑布，从几十丈高的山崖直直垂下，老远就听到了轰轰隆隆的响声，水墨扬起来，弥漫了半天，日光在上面浮着，运出七彩迷离的虚幻。我们沿谷底走，便看见有很多野兰草，盈尺高的都开了淡淡的兰花，像就地铺了一层寒烟，香气浓烈极了，气浪一冲，站在峡谷的任何地方都闻到了。我从未见过这么清妙的兰草，连声叫好，动手要挖起一株来，想父亲会培育这仙品的，以前就这么挖回去，经过一番培栽，就养出了各种各样的品类形状的呢。父亲却把我制止了，他问道，你觉得这里的兰草好呢，还是家里的那些好？我说这里的好。怎么个好呢？我却说不出来。家里的的确比这里的看着好看，这里的却比家里的清爽。是味儿好像不同吗？是的。这是为什么？一样的兰草长在两个地方就有两个味儿。父亲说，兰草是空谷的幽物，得的是天地自然的元气，长的是山野水畔的趣姿，一经培栽变成了玩赏的盆景。但它确实叶更嫩，花更繁更大了呢，样子是似乎美了，但美得太甜太媚，格调也就俗了。父亲的话是对的，但我却不禁惋惜了，这么精神的野兰，在这么个空谷僻野，叶是为谁长的，花是为谁开的，会有几个欣赏它呢？这正是它的不俗处，它不为被别人欣赏而生长，却为着自己的特色而存在着，所以它才长得叶纯，开得花纯，楚楚地有着它的灵性。我再也不敢去挖这些野兰了，欣赏它的这种淳朴，后悔以前为什么喜爱着它，却无形中就毁了它呢？